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爱到底啊。首先问大家，大家谁知道这个是取自于哪些经文？其实刚才德文带敬拜的时候提到这节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3章的第一节。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最近我和威扬跟这个林业弟兄我们参加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一个爸爸学校的一个培训啊。虽然在这三个人当中呢，只有我是真正的爸爸了啊，其他两位呢还在预备当中啊。不过感谢神的恩典，这两位未来的爸爸都是非常的爱自己的姐妹啊，也爱自己未来的孩子，所以就提前就参加了这样的一个聚会啊。这个聚会我们有个口号，就是主啊，我是一个爸爸啊。然后除了这个口号之外，还有另一个口号，就是爸爸活了啊，家就活了啊，爸爸活了，家就活了。我们在这个聚会当中，让我们深刻的认识到这个爸爸在这个家中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在我们当中有很多非常美好的分享。在我们这个爸爸学校里面有一个所谓的压轴戏啊，压轴戏是什么呢？啊，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以后啊，如果我们未来的弟兄们啊想要参加呢，也可以期待啊，当然姐妹也可以期待。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弟兄和姐妹共同夫妻共同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活动。是什么呢？就是洗脚啊。当然这个照片不是我了，这个照片是在我在网上照的一个找到的一张照片啊。所以你就是说，我们当时就我们有4次的课程啊，最后一次啊他会邀请姐妹啊，最后妻子加入的时候，然后最后的一个重头戏就是要弟兄为姐妹洗脚，就丈夫为妻子洗脚啊。所以这次的洗脚啊，我自己的体会还是比较的深刻啊。我觉得这个洗脚让我们不仅仅是操练这个弟兄们这种谦卑的服侍姐妹，而且有更深的一个属灵的含义。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分享这个洗脚的这样的一个经义。借着洗脚呢，我们看一下神在圣经中启示主耶稣基督的为门徒的洗脚带出什么样的一个经义。好，我们先来读一节经文，就是刚才德文在敬拜的时候读的这些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来，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好的，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主啊，感谢你再一次的召聚我们，在你的圣殿当中来敬拜赞美主你，在你的圣殿当中聆听你宝贵的话语。主啊，求你亲自的圣灵充满我们的聚会，充满每一个来到我们当中的主啊你的儿女，包括来渴慕真道的新朋友们。主啊，求你亲自的在这里掌王权居首位。主啊，也求你高抹孩子的口，让孩子所带出来主从你而来的属天的圣言。主啊，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被同一个圣灵所感动，同在你的话语中得到建造。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接下来分享交通的时间，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所求，阿们。好，所以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案例，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这边当主耶稣基督他要离世归父，他要回到父那里，他在做了一件奇特的事情。他这样这个事情他怎么样定义的呢？他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人，就爱他们到底。首先我们要问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到底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到底这个原文，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字根的查考嘛，我们这个到底是什么的意思呢？其实我们查考原文的时候，它到底的意思是设定一个明确的终点或者是目标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当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啊，它其实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的意思就是一个时间的层面，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要离世了嘛，对吧？他要爱到最后的一个时间，就爱到最后的人生的结局。 所以主耶稣基督之前对门徒陪伴门徒，跟门徒们同吃同住这么多年，但是在他最后要离开门徒的时候，他要把这个爱表达到最后的一个时刻。所以这个我们可以从时间的角度来讲，就是时间的终点。但是除了这个时间之外嘛，它其实还有一层的意思，就是目的，就是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目标。所以其实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呢，他不单要爱到他在地上的最后一个时刻，他要爱到一个极致，爱到一个达到一个目标啊，就是说你的爱最终要为了什么，你最终要成就什么。所以主耶稣基督要成就一个具体的一个目标，就在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这个洗脚的这件事上成就了。所以我们这样的目标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目标呢？我们就怀着这样的一个疑问来我们读接下来我们的经文，好吧？所以我们现在往下读，我们接着读第三节到第八节，一起来。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们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父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手倒到盆里，就洗门徒的脚，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对，你看这节经文特别的奇特，为什么呢？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独立的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动作啊，他没有说你把谁给我准备好啊，那个手巾给我拿过来啊，然后我就洗一下啊，然后自己擦干吧。然后他到主耶稣基督没有指使别人做这件事情，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独立的把整个的流程做完了，对吧？他首先是脱了衣服，这个衣服是指外袍啊，就大家知道当时的人的话，他有一个内衣跟外衣啊，所以他把外面的这个外袍脱下来。然后呢，拿一条手巾束腰啊，这个手巾是等一下要擦门徒的脚嘛。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啊。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整个的流程啊。当时呢，我在这个爸爸学校也是同样这样的流程。为什么呢？因为爸爸学校那边的空调特别冷啊，所以我其实是带了一个外套啊。所以，但是为了这个洗脚这个工作啊，要穿上我们爸爸学校统一的制服啊。大家看，我们当时爸爸学校有个制服，所以说就要把这个外套脱掉，穿上这个统一的制服，一同的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洗脚的一个工作。所以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发生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他自己独立的把这件事情做完了啊，做完了，然后他就洗门徒一个一个的洗，然后呢，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轮到彼得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彼得跟其他人不太一样，彼得这个人吧，他想法比较多，他所以在我们看彼得，当轮到彼得的时候，他彼得就跟其他的门徒不一样，其他的门徒可能乖乖的啊，主耶稣基督说洗啊，他就好，就说是主嘛，我们的主，他说洗，那肯定要洗。所以但是彼得呢，他想法比较多。好，我们继续的往下看彼得啊。对，这是一个图片啊，大家看这个图片，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给十二个门徒洗脚的这样的一个图片，所以非常的形象，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跪下来啊，为门徒洗脚。大家对当时的以色列的文化如果有点了解的话，其实这个洗脚啊，不是随便人就可以给人洗脚的啊。就是说，如果你的身份不够，你还不配给什么别人洗脚啊。什么样的身份呢？在这个犹太的文化里面，他这个仆人吧，他有两种仆人。一种仆人呢，就是说你给他钱啊，比如说我给你1块钱，你给我把衣服洗一下，或者我给你2块钱，你把我的房间给打扫一下，这是叫一种仆人。还有一种叫什么呢？我们叫奴仆或者叫奴隶。这种奴隶就是说他的这个已经卖给这个主人了，他的生命其实属于主人的啊。这种人呢，他在这个家中是比较低下的啊，因为他已经没有这个所谓的权力了，就是他的生命的主权已经属于主人了，所以只有这种人他其实才配给主人洗脚啊。所以当时的人，就是如果是你只是被雇佣的啊，这样的去做一件事情，这种仆人吧是没有给洗脚的啊。这种人觉得你这个洗脚太卑贱了，我不会做这种事情啊。你如果给我钱，我去给你收拾一下房间啊，做做饭可能还可以，但是洗脚我不做 对，这个什么样的人才能洗脚呢？只有是那种奴隶啊，就真的是没有生命权利的啊，完全是属于这个主人的，这样的人才会洗脚啊。所以你当时看主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降杯啊，他有这样的一个跪在门徒的面前啊。其实我们中国人也知道嘛，中国人的这个跪下来就表示一个极大的一个屈尊，对吧？所以主耶稣基督为门徒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啊。然后我们继续往下读啊，然后看这个西门彼得的反应。好，我们一起来读。来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就与我无份了。”对，这边的彼得吧，他反应比较激烈啊，对吧？他也当彼得问啊：“主啊，你真的要洗吗？啊，你真的是要好像是说做我的仆人啊，就是这么卑微来洗我的脚啊？这个让我觉得很。”好像是我觉得担待不了啊，我这个身份不行啊，这个咱俩身份不太匹配，对吧？我是称你为主，你要洗我的脚，这个我觉得很难接受，对吧？然后耶稣就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明白，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这边就是耶稣就跟他讲：“哎呀，你不太明白这个洗脚的意思，你就意思就是说你之后你就知道了，现在你不知道。”但是彼得吧，他确实比较倔，他就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哇，就这句话说的太绝了，好像是说，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就这么定了啊，你不管你怎么说我，你就别洗了吧啊。对，然后耶稣就说了一句非常奇特的一句话啊，因着彼得的这样的倔强，让我们看到这个洗脚的一个精义啊。耶稣怎么说的呢？我们把这句话再读一遍，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啊，对，这边特别奇特，就是说好像是说这个你就与我无份了啊。然后我们就要解读这个什么叫与我无份啊，我们就要看这个份是什么意思。如果份的话，我们查考一下原文，这个份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整体当中的一部分啊，它是整体当中一部分，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当耶稣如果耶稣啊，在这里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整体啊是指谁呢？啊，其实整体就是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部分是谁呢？就是指这些门徒。就是主耶稣基督意思就是说啊，如果是我不洗你的话，你还是你啊，我还是我，就是你就是你这一部分，我是这个整体，你就不可能进入到我的里面，成为我里面的这一部分啊。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种表达啊，就感觉好像是说耶稣跟门徒他们之间是某种奇特的一种关系。这种奇特的关系让耶稣这个洗脚变得有一个奇特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含义。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一个爱，我们当时说这爱到底嘛，爱到要达到一个终极的目标。这个终极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这边所启示的洗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门徒是部分，耶稣是整体，部分归整体，生命想合一。就这边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说借着洗脚，他其实要成就一个事情，就是一个生命的合一，就是把门徒这样的一个部分的生命纳入到主耶稣基督这样的整体的生命当中，最后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这样的一体的一个状态。对，这样的话我们觉得这节经文就非常的奇特啊，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个体，对吧？每个人的个体，就是我们借着这样的洗脚，这个生命好像就进入到了某种这样的嵌套啊，就本来是一个一个的在地上都是一个个体，借着这样洗脚，反而这个生命有这样的融合，生命这样的合一，这是这节经文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个地方。啊，我们就觉得特别的奇特。然后呢，我们就觉得主耶稣基督他与门徒，这是一个奇特的一个爱的一种目标啊。就是说我们爱吧可能你爱，比如说我爱自己的孩子，对吧？我爱自己的孩子要达到什么目标呢？我想我以后能够让他成为一个爱神的人啊，希望一个对神的一个敬畏神的人，对吧？就是你爱是要达到一个目标，但主耶稣基督他爱门徒所达到的这个目标是一个 奇特的一个目标，是一个生命的合一的目标啊。然后我们看耶稣与门徒在地上啊，他做了什么呢？耶稣与门徒在地上节食3年多啊，一同吃住行，就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然后也是啊，行在一起，就是每一天这些门徒就跟着耶稣啊跑来跑去的，对吧？无论耶稣讲道，也就门徒就跟着他们啊，所以跟着耶稣，所以一同在一起吃住行大概3年多的时间。然后耶稣呢，就是言传于身教，耶稣借着自己无论是话语上的教导，包括自己啊做自己做出来的榜样来教导他的门徒，做这些。然后呢，最终爱还不达标，就是说做了这些反而还不够啊，就觉得这些东西都做完了啊，主耶稣基督觉得还有一些不给力啊，不给力，还有最终的一个没有做完，要借着什么要达成呢？要借着洗脚，要达成一个终极的目标啊。这个的话，我们想到这边，我们觉得主耶稣基督真是，我们用个词叫 demanding 啊，对，这个 demanding 这个词就是我们大家如果做工就知道，我们就说老板特别 demanding。 什么叫 demanding 呢？就是个老板期待太高啊，要求太高，就我已经给你卖力了，比如说一周啊，周一到周五我已经加班了，你周六还让向我回去上班啊，包括有些周日还让我自己在家工作等等，这就是非常的 demanding。 在这边你会发现耶稣对门徒吧也是挺 demanding 的，要求很高，就是你不单是要听我的话啊，不单是我给你做榜样，你要遵循我的话去行。最终主耶稣基督还要跟门徒有一个更高的一种爱的一种目标，就是生命要连接在一起啊，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啊，非常超越我们人间所能理解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和要求。对，所以呢，我们就想这样的目标是真的实际吗？啊，是为什么？是怎么样成就的呢？啊，这样在世上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呢？我们就想似曾相识，就是我们世上，我们说，当我们不谈啊耶稣对门徒的爱，我们像地上的爱、人间的爱，有没有这样的爱跟主耶稣基督的爱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呢？啊，其实大家如果知道的话，我们人间最亲密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夫妻的关系。这个夫妻的关系就是我们在人间的一个非常亲密的这种关系。在这个夫妻关系当中呢，他两个人的关系可以进入到某种程度的这种，我们可以说一体。在圣经当中有一句话，就是亚当见到夏娃的时候，然后亚当说了一句话，就是表达出来亚当和夏娃的一个关系，也表达出来一个夫妻啊最美好的，就是一个丈夫对一个妻子啊最伟大的一个赞美啊，或者是一个最完美的一种表达。是怎么样表达呢？他是这样说的，亚当看到夏娃的第一面，他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赞美之词，他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就是他，我觉得这是亚当对自己来到自己面前的夏娃的一个非常真相当中的表达，就是他当时亚当还没有犯罪，所以亚当他看到的东西是一个本质，他一眼就看穿了这个夏娃的本质。夏娃的本质是自己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大家就会问他为什么会看到呢？其实当亚当当神造夏娃的时候，大家也知道亚当其实在睡觉的一个状态当中嘛，所以亚当其实是不知道他其实夏娃是从亚当的身体当中取出一个东西造的。但是亚当当时所说出这样的话，是他从灵里面所发出来的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你是我的骨，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让我们看到吧，这边其实夫妻的关系按着神的心意呢，它其实是一个合一的关系，是一个一体的关系。所以我们最近呢有一个婚礼就是我们杨凡姐妹的婚礼当时有一个礼仪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点同心烛的一个礼仪嘛我结婚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同心烛的这样的一个礼仪。这样的同心烛的礼仪是表达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概念呢？属灵的一个意义呢，就是让我们看到两个个体，对吧？当你两个蜡烛是表示两个个体，当这两个个体一同的来点燃一个中间的蜡烛的时候，就表明我们愿意在主的爱中，我们能够结合成为一体。这其实就是一个一体的 一种观念，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点同心主，我们去把这样的一个东西表达出来，就是我们愿意进入到生命的一体当中。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就是我们夫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当大家明白这些之后呢，当我们再看这个洗脚的时候，它就有一个不太一样的一种感觉啊。就是之前我们洗脚，我们可能觉得这个洗脚是什么呢？这个洗脚也就是我们一个谦卑嘛，就是我们弟兄要学会服侍姐妹啊，我们弟兄要爱姐妹，爱到什么程度呢？你可以跪在姐妹的面前啊，为姐妹洗脚啊。这个照片上照的他没有跪下啊，其实我们当时洗脚的时候我们是有跪下的啊，所以其实是我们当时跟主耶稣基督洗门徒的脚是类似，就是我们跪在姐妹的面前为姐妹洗脚。所以这边我们肤浅的认识，我们觉得只是一个谦卑的表现，服侍姐妹的表现。但是这边然后我们把这个洗脚的经义解开的时候，我们看到这节经文有一个更深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基督借着这样的洗脚彰显出他愿意跟门徒生命进入一体，就是把门徒纳入到自己的生命当中。当我们在这样的爸爸学校啊，当你作为一个丈夫，你为自己的妻子洗脚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在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宣告。什么样的宣告呢？就是我愿意把我的姐妹，把我的妻子纳入到我自己的生命当中，就是从此以后就是我们就是一体的关系。当我爱自己的姐妹的时候，不是爱一个另一个人，我是爱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这就是一个洗脚的一个经义，就是大家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一些还没有参加爸爸学校的，当你如果以后有机会参加的时候你也借着洗脚也可以体会这样的经义。就是什么样的经义呢？就是叫一体化的一个经义。借着这样的洗脚，我们可以体会到我们跟姐妹的关系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两个个体的关系，乃是生命一体的关系。所以让我们看到这样的经历之后呢，我们就要思想为什么要通过洗脚这样的一个动作这个洗脚本身吧，为什么我们不是说洗手为什么我们不是说这个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表达，我们为什么要通过洗脚这样一个特殊的动作来表达这样的爱理合一的这样的一个真谛呢？所以我们要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就要想这个耶稣与耶稣为我们洗脚。我们想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吧，我们还觉得可以接受，因为夫妻毕竟是我们世上可以算是最亲密的一个关系。当我们离开我们父母之后，跟我们的一个配偶结合之后，我们夫妻的关系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关系，最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想我们与耶稣合一，跟耶稣进入到耶稣的生命当中，这个就觉得可能有点难以理解大家可能是刚刚信主或者还没有信主的一些新朋友觉得比如说我跟我的自己的妻子合一我可以理解，跟耶稣合一我就觉得好像没有特别大的必要就比如说耶稣讲的道挺好的，我听听耶稣的话，对不对？然后我按照圣经的话语去做就可以了。为什么我要与耶稣生命进入到一体的一个关系呢？所以我们其实就要看到我们的个关系，就是我们在地上呢，我们作为一个人生而为人，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在我们地上呢，其实主要有三大关系。哪三大关系呢？第一就是其实是与神的关系，第二呢是与人的关系，最后呢是叫与物的关系什么叫与物人的关系？我们都比较好理解，与人的关系就是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跟你的同事，跟自己的朋友，跟自己的父母儿女之间的关系，其实就属于人际关系。然后与物的关系呢，就是指我们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一些事业我们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各方面，这就跟物相关的，就是你在世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对吧？很多东西，你比如说你跟电脑打交道这是你跟这个物的关系，对吧？所以其实呢我们有三大关系，但是我们来到地上之后呢，我们就发现我们其实大部分人都忽略了什么呢？就是与神的关系我们基本上来到地上，我们本然的我们就是一个与人和与物的一个关系。当我们没有我们对神的关系其实处在一种空的一种状态当中我们其实只是认识到与人与物我们可以 与人保持关系啊，有一个自己的朋友圈，对吧？大家现在都喜欢刷朋友圈啊，所以大家也是非常的热衷于刷朋友圈，然后这是体现出什么呢？我们就是与人的关系对我们的生活特别的重要。然后呢，我们与物的关系就是其实我们的事业啊，我们的一些兴趣爱好啊，我们自己所喜欢做的一些东西，其实都体现在与物的一个关系啊。在这方面呢，比如说我们作为弟兄啊，弟兄就很多时候，特别是结婚之后啊，很多弟兄他就特别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啊，就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我们与物的关系。我们要啊有一份自己的业啊，我们把自己的业打理好，我们才觉得哎，好像我们才觉得这个人活着才有意义有价值。这是让我们看到，这是我们的这个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忽略了，或者是我们根本就不认识。所以其实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呢，他做的这个事情，他主要是解决什么呢？解决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啊，因为我们与人和与物的关系，我们自己本然的啊，我们都啊已经有这样的关系，我们都在努力的维持这样的关系，只是与神的关系我们很多时候是忽略了，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所以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啊罪人之态啊，我们来看一节圣经中所启示的经节，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3:23。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对，我们来看这节经文，这节经文里面启示了一个真相，就是让我们看到世人，只是世上所有人，他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边什么叫罪呢？这边大家以前大部分人都知道，我们罪什么意思，就叫部分脱离整体。部分脱离整体，什么叫部分脱离整体呢？这边你会发现，其实什么叫部分？部分就是我们作为人，其实呢是在神的整个创造当中，我们其实是一部分。然后整体呢，就是神的一个创造，神的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创造。在这样的整体的创造当中，其实我们生而为人，我们在地上都处在一种罪的一种状态。什么的状态呢？就是脱离了神，跟神的关系断绝的这样的状态。就处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呢，我们就处在一种就是我们看下半节就叫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叫荣耀呢？我们查考一下原文，它其实有这个思想和表达的意思。其实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如果我们从神的这样的一个整体当中脱离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无法成为神思想的表达。这边这个亏缺这个词，原文呢还有一种意思，就叫丧失，就是丧失了神的荣耀。就本来我们生而为人，我们应该是表达神啊，应该把神那些思想和意念借着我们去表达出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因着我们跟神脱离了关系，我们在地上是属于怎么样呢？就叫偏行己路。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啊，我觉得这样事情好我就去做啊，我们根本处在一种与神关系断绝的状态，所以我们根本无法把神的这样的心思，把神的意念表达出来。我们处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就是一种罪人的一种状态，就是那种没有神，然后我们也不寻求神，我们也不渴慕神啊，我们觉得没有神也挺好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如果处在这样的状态当中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生命其实是非常的一种孤单的一种状态，就是处在一种分离的状态。分离的状态的话，所带出来一种状态是什么呢？就像是这幅图画所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就像是一个孤舟啊，一个舟在一个海中，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呢，我们人活在地上就像是一片孤舟啊，大家靠什么呢？有些人可能是靠父母啊，在家靠父母，出去靠朋友，对吧？我们现在都是弟兄姐妹，都是就怎么讲呢？都是过了江啊，来到新加坡，所以我们的父母，大部分父母都不在身边啊，所以我们其实在家中呢，我们靠父母。我们现在出到新加坡，在外地，我们靠什么呢？我们很多时候靠朋友啊，靠我们周围的人。当我们建立起这样的关系之后，我们才觉得啊，好像有一些依靠。所以其实呢，我们人就处在一种孤独的状态当中。这孤独的状态当中，有些人你是靠朋友啊，你维持一个很好的朋友关系，你就觉得好像有依靠。那有些人呢，他不靠朋友，他靠什么呢？比如说靠自己的事业啊，他在事业上努力的打拼啊，努力的啊这样的奔波，最终能够好像有一片事业，他觉得啊好像 这些东西成为他人生的这种依靠啊，所以这其实都是人生的各种各样的一种状态，他其实都处于一个什么呢？就到一个孤的一个状态啊，因着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断绝，所以我们在地上就处在一种找依靠啊，无论是靠人或者是靠自己的一些事业呀、金钱呢，其实都是处在一种依靠的状态当中。啊，当然如果是大家的工作比较顺利，家庭比较顺利，各方面都比较的稳定，我们可能对于神的这种需要，或者是对神的这种追求可能还不是特别明显啊，特别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啊，大家经历一些苦难的时候，经历一些一些痛苦的时候，你可能才觉得我们所依靠的这些东西真的是就相当于说非常的短暂啊，很多的东西它只是暂时的，不能够给我们永远的一个满足。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人生的状态当中，其实我们是不满足的啊。我们在这样的人生状态当中，我们就其实我们觉得人活在地上，确实就圣经的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劳苦愁烦啊。有我们说我们数算的很多的东西，不是我们的一些喜乐快乐的时候，更多是我们一些难处啊，一些东西。所以人生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但是神为什么我们需要救恩呢？我们为什么耶稣基督？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呢？我们接下来看接下来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圣爱彰显。就是如果我们说到之前的这幅图画了，我其实给大家描述的其实是一个比较惨的状态吧，比较惨淡的一种状态，也比较悲惨的一种状态。但是我们的神其实是非常的爱我们，他没有把我们放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他做了一些伟大的事情，就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一个伟大的事情，就是圣爱彰显。我们来读几节经文，让我们看神的爱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好，我们来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的16章28节。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对，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这启示的一个真相，就是圣子来了。就是这样的，当我们说到上面一个图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的一个悲惨的状态，但是我们没有停在这边。然后主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他说了一句话，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主耶稣基督他亲自的来到地上，他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就解决人跟神关系断绝的问题，人不认识神的问题。这个事情要借着主耶稣基督亲自的来到地上来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总结就叫圣子来了。我们就要问啊，主耶稣基督到底主耶稣基督奇特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来做呢？为什么我们凭着自己好像是说一些其他的一些宗教，我们凭着好像是积功德做好事，我努力做一个好人，我努力的去行善，如果这样的话，我岂不能博得神的喜悦呢？岂不能赢得我们天堂的门票呢？所以我们就要看这一节经文，就是要看主耶稣基督他一个奇特的身份。我们接下来往下读，来，我们读来这两节经文，约翰福音10章30节，我与父原为一，还有下一节，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对，你看这两节经文，就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把他自己的身份非常完美的表达出来。他这节经文说，我与父原为一，这边父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称谓。是怎样的称谓呢？就是其实这个神在旧约当中的神，在这边主耶稣基督说我与父原为一，他对于犹太人来讲，就是主耶稣基督意思就是我与父神，就是旧约你们所侍奉的上帝是原为一的啊，就是说他们是合一的身份啊，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我就是神，他就把这样的一个身份启示出来。然后呢，他下一节经文就说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啊，他不单说自己是神的一个身份，他还说启示了一个更伟大的一句话，就是说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父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所有的，就是我跟父就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奇特的一个权柄，奇特的所拥有万有。当我们说一切的万有都是归于我们的神的，这边也让我们看到一切的万有其实都是归属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所以让我们看到这边主耶稣基督就亮明了他的身份，就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确实跟其他人不一样啊，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他跟常人跟凡人是不一样的。主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是代表神来做 来把神的一个身份启示出来。然后他来到地上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事情呢？我们最后来看这样的一节经文，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啊，然后有一个先知约翰就看到耶稣基督，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好，我们一起来读。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对，让我们看这节经文的时候，就是当这个先知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就把耶稣的一个身份点出来了。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把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一个身份表达出来，他是什么样的身份呢？就是神的一个羔羊。神的一个羔羊来到地上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功用呢？他要做怎么样的事情呢？就是除去世人的罪孽。就是刚才我们分享了嘛，就是我们人世人都犯了罪，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呢，他其实就要成就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工作，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羔羊的这样的身份来把众人的罪都能够除掉。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啊，他说了这样的一句伟大的话。我们来读这样的最后的主耶稣基督说的最后一句话，这节经文。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对，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在十字架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他说成了，就相当于说我们说就叫什么来，完成使命啊，就叫 mission completed 啊。就我们我喜欢玩这个，有些时候之前玩电脑游戏，这个电脑游戏最后就会出现一个 mission completed， 就表示你这个东西已经完成了，完成这样的使命。这些经文也让我们看到，其实主耶稣基督呢，他在地上他其实就是要完成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呢就是什么？就是要担当众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成就这样的救恩。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这样的救恩的时候，他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就成了，意味着主耶稣基督已经把这样的救恩，把这样救赎的工作借着十字架能够完成了。就是老普帮着弄一下，谢谢。对，所以让我们看到，其实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其实是有目的的，他不是说来到地上只是说好像把是天国的教导给门徒啊，告诉你们要怎么做啊才能达到神的标准。他其实也启示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真相，怎么样的真相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其实要完成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救恩。对，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之前说的是什么？之前说的是这个罪是与神的关系这样的一个断绝，这个关系断绝了之后呢，然后借着主耶稣基督他做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工作，就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工作。所以让我们看到，其实这节经文，当我们再读这节经文的话，就非常的感恩。这节经文呢，它下一节经文是非常的宝贵。当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罗马书三章的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它其实在描述一个什么呢？描述一个非常惨淡的一种状态，就是处在一种世人好像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对吧？好，整个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好像是描述一个众人都处在一种没有神的荣耀，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跟神关系断绝的一个状态。但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宝贵的工作，然后我们看下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对，你看，当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真是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这边让我们看到，如今这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之前的一个人的一种状态。但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一切，如今神的恩典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表现出来，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世人可以白白的一个称义。什么叫白白的一个称义呢？什么叫称义？称义就是在神的眼中，神看你为义。是这个，就是义是什么呢？义就是达到神的一个标准啊。当我们说义的时候，我们说你是个义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达到某种标准啊。比如说你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说你 艺人我们可以说达到世上的标准啊，比如说你在中国你遵循中国的法律啊，你可能这边的话你会发现这边说什么呢，前面说犯了罪是什么呢，犯了罪其实罪还有一个意思是不能够达标，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啊。但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可以称义，就是在神的眼中我们就算为达标了，就神看我们啊就够到神的一个标准了。为什么呢？这边前面就说叫白白的称义，为什么叫白白的呢？就是大家如果是比如说我们凭着自己来达到神的标准，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按照圣经当中一项一项的律法去做啊。但是你每一项都去做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其实圣经的律法你靠着你自己的能力你不可能达到神的标准的啊。对，圣经当中就一句话，就比如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你就达不到啊。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种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啊，因为我们对神的爱都是有掺杂的。所以如果我们按着人的努力，人的你这种啊，就是说功课己身想要达到神的标准都达不到。所以主耶稣基督就要来到地上，来我们亲自的为我们做成这样的救赎啊。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白白的就称义了。这个白白的就是什么意思呢？你不需要付上任何的一些代价啊，不是说啊，我比如说我要花多少钱啊，或者是我要付出多少的努力啊。就比如说他们为了加入美国的什么公民啊，什么加拿大的公民、新加坡的公民啊，他们有一些叫投资移民，对吧？投资移民怎么办呢？他们就投资加拿大，投资500万。啊，加拿大就给你绿卡啊，你就可以在加拿大定居啊。就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投资啊，来得到一个国家的啊一个身份，得到一个国家的公民的一个身份啊。我们可以享受无论是加拿大，像过美国各方面的一个待遇。但这边的话，如果我们想得到一个天堂的门票，我们想称为神国的子民，拿到天堂的这个护照，怎么办呢？啊，不是说按着你对神家的贡献，而不是说好像你来到教会你奉献多少钱好像神就算你成为神家的儿女了，都不是，也不是靠着你自己的努力做多少好事。按照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其实就是白白的一个称义，只要我们借着相信，借着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可以领受神的恩典，在神面前被称为义。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它形成了一个奇特的一个对比，对吧？啊，前一节经文是说，是描绘一个非常非常惨淡的、没有希望的一种人的一个状态。然后后节经文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奇特的一个转变，如今却蒙神的恩典，让我们看到神没有把人留在这样的一种孤独的、无助的、跟神关系断绝的一个状态当中，神亲自的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就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付上的代价，让我们可以白白的领受这样的恩典。我觉得这是一个奇特的、伟大的一个爱，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这样奇特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就领会到这个分终于能够得到和了。因为之前我们说这个罪是一个分开的状态，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个救赎，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本来人跟神是分开的，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跟人神可以重新的恢复的关系。这就是一个奇特的爱的一个彰显，在主耶稣基督生命当中的一个彰显。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个整个的神的一个爱借着主耶稣基督所彰显的时候，我们就要就总结一下，就叫终极之爱。就什么叫终极之爱呢？我们主耶稣基督在洗脚，借着洗脚他把一个神对人的爱，就在地上找不到的一种爱表现出来，就是一个洗脚的经意，让我们看到第一就是人本污秽，神本圣洁，就是让我们看到人本来是一个罪的一种状态，本来是一个污秽的状态，而且神呢是一个圣洁的状态，一个圣洁的上帝不可能接纳一个污秽的人啊。所以的话，我们神要怎么做呢？神要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上其实就担当了众人的罪，就我们的污秽在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受 死，把所有的罪都担当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当时说了一句话，就是父啊，神啊，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主耶，当我们的父神已经掩面不看我们主耶稣基督了。为什么呢？当主耶稣基督身上担当了众人的罪的时候，他跟父神的关系已经断绝了。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已经罪已经在他身上，神圣洁的上帝，圣洁的父神已经向他掩面了。所以主耶稣基督其实为我们承担了巨大的一个代价，就是本来主耶稣基督跟父神他们是合一的他们是一个永恒当中都是合一，但是为着我们的众人的罪，主耶稣基督其实经历了跟父神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断绝。但是借着主，因着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样的一切呢，我们可以洗净我们的罪污。所以让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当时的一个洗脚，他其实在表达一个属灵的含义，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给门徒的洗脚，他在预表什么呢？预表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已经担当众人的罪，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可以洗净我们众人的一个罪，对我们的一些污染，罪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污秽。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做这个洗脚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他虽然仅仅是一个动作，仅仅是我们可能觉得是一种形式，但这个形式的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如果主耶稣基督不上十字架，这个事情这只能是一个形式，但因着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这样的一个形式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真相能够表达出来。就相当于说当时主耶稣基督为众人上了十字架，但是因着门徒们接受这样的洗脚，接受洗脚表达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我接受主耶稣基督一个宝血来洗净我的罪是这样的一个表达。就相当于说有些人就会问，既然主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众人的罪，为什么我们还要信耶稣呢？他已经担当了众人的罪嘛，对吧？就好像是说他已经担当了，我们众人就没有罪了，所以我们就也不需要耶稣了，我们的众人的罪就洗净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就是你耶稣愿意为你上十字架，但是你要接受耶稣基督他在你身上的这个工作。就相当于说当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你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洗脚。如果你不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洗脚的话，耶稣就会说这样的话，就是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所以当今天的这个救恩临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同样要问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你愿意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付上的生命的代价吗？对吧？你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你的罪吗？对吧？如果是你不相信耶稣的身份，不接受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宝血在你身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洗净的话，你的罪还依然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的神他是爱我们的，但是神也尊重我们的什么呢？尊重我们的叫自由意志神其实是让我们自己来，真的是来选择，来真的是自己要接受他做我们的个人的主。所以借着耶稣基督的他为我们洗净我们的罪，最后一个就是连于基督，连于耶稣，人神合一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这个洗脚最终达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果效呢？就是一个人神合一的一个关系。所以因着主耶稣基督他跟神的一个关系，所以主耶稣基督跟门徒洗脚，门徒跟主耶稣基督生命合一了门徒也跟我们的父神关系合一了。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一个洗脚的一个奇特的一个经义，就是一个一体的一个经义。所以感谢赞美主，你属主借着主所成就的这一切，我们看到这个洗脚真的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在其中当我们今天再看这个洗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体会到主耶稣基督的爱。虽然门徒们当时他们不体会到这个洗脚的这个含义，但是借着门徒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洗脚，所以我相信当主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之后，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宝血的功效就在门徒的身上，让门徒也经历到与主耶稣基督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合一。所以感谢赞美主。所以当 门徒当主耶稣基督说完这句话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彼得啊，我们的这个使徒彼得，他就有一个生命的一个转变，对吧？今天这个信息差不多已经跟大家分享结束了。当我觉得这个主耶稣基督跟彼得所说的这句话，今天也是跟我们来到神家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还有一些慕道的啊朋友们来说的。对，所以我们一起再把这个第八节重复读一下，然后我们再接着读第九节。好，我们一起来。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敏彼得说，主啊，不单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对，大家读这个西门彼得这句话的时候啊，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触。当时我准备这节经文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为什么呢？我觉得西门彼得他是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当主耶稣基督说，你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的时候，西门彼得他立刻的一个反应是，主啊，不单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你他说这句话，他表达出什么呢？表达出西门彼得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呢？表达出西门彼得对主耶稣基督一个怎样的认识呢？我相信西门彼得当时他深刻的认识到，他耶稣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老师，耶稣是他的主。西门彼得就有一种心态是什么呢？就是特别愿意跟耶稣生命合一啊，就是不单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哇，就是说迫不及待啊，就是一定要，主啊，你要洗啊，我的脚连手和头也一起洗了吧，对吧？你可以体会到彼得有个心里面的一个极大的一种渴望，极大的一种观念的一个改变，就是希望能够借着洗脚能够跟主耶稣基督生命进入到合一，因为他知道跟主进入到这个生命的合一对他来讲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美好。所以我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也要挑战我们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有多么深的认识。当西门彼得跟耶稣同吃同住同行三年半的时候，西门彼得他对主耶稣基督是非常的认识，他知道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是非常的美好，主耶稣基督是他所追求的，是渴慕的。他不单是西门彼得的老师，也是西门彼得的主，所以他这边说，主啊，不单我的脚，连头和手和头也要洗。所以当耶稣把这个洗脚的经义启示出来的时候，就是说，我洗你的脚，然后你就可以跟我进入到生命的合一，你就可以进入到我里面，成为我生命当中一体的时候，然后西门彼得就发出了一个历史上最伟大的一种宣告，就是主啊，不单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对，所以的话，当今天，当这个信仰，我们进入到这个信仰当中，我们弟兄姐妹有的可能有些新朋友可能还没有信主，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信了三年、五年、十年，甚至更长。当我们体会到我们对主耶稣基督认识的时候，当主耶稣基督说这句话对我们说的时候，我们把自己放在西门彼得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们可否有这样的一个西门彼得同样的一个回应？就是说，主啊，不单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就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生命是多么的渴慕，我们生命是多么的有限，我们生命是多么的贫穷，我们要借着与主生命的合一，领受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这样丰的生命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我相信西门彼得跟耶稣同吃同住三年多的时间，西门彼得真正的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他生命是不一样的，他生命所活出来的一种光彩，活出来一种丰盛，是西门彼得他非常渴慕的。所以西门彼得这边才说出这样的一句话，不单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借着这节经文，我们也要反思，我们信主了， 啊，可能大家基本上都信主了，所以我们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怎么样的认识，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有怎样的认识。当主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为使羊得生命，为了并且得了更丰盛，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耶稣的生命是丰盛的呢？有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生命是贫瘠的呢？有没有认识到我们要借着与主跟主生命的合一，进入到生命当中更加丰盛的一个境界呢？所以这边我问大家几个问题，就是一方面我们是否认识到一个圣爱的一个本质呢？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认识到神的爱不仅仅是让我们好像是说享受一个美好的生活，对吧？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啊，各方面都稳定。那神的爱其实是要跟着我们进入到这个生命的合一啊，神要打破我们的所有的个人主义的东西，让我们能够跟主合一，跟我们弟兄姐妹合一，这就是一个生命的爱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然后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跟神是处在一种生命分离的状态当中呢？我们可愿恢复，我们可愿意借着被主洗脚啊，因着主在十字架上对我们的一个爱，舍己的爱，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的宝血，可以恢复跟神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关系呢？感谢赞美主。所以我记得这样的经文，我也是激励弟兄姐妹，也激励我自己，主啊，让我们能够突破我们所有人的这种个人主义，让我们在神的爱中能够享受一个更大的一个合一。